十七节，你们可以平平安的上到你们父亲那里去。这里我想约瑟是特别提到父亲，因为你们真能平安的去吗？没有你们的弟弟，是我们也知道没有弟弟是不行的，但约瑟可以说你们去吧。我在想如果他们就去了会怎么样呢？而这个时候约瑟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如果去了，约瑟还能饶恕他弟弟吗？他兄弟吗？他哥哥们吗？如果他哥哥还是这样的，到最关头的时候还是不考虑到父亲也不考虑到弟弟，能饶他们吗？就是用英文来讲，这个时候球已经不在约瑟的场这边了，约瑟已经没有能力来控制大局了，这个整个解决问题的是在犹大。我们感谢主，犹大在这里讲了一番旧约圣经里面，甚至整个圣经里面，甚至在文学里面恐怕是最动人的一段话之一哈。非常丰富的感情，也非常有智慧。十八节，犹大哀尽，他说这个哀尽了，我想这不仅是身体上的尽，实在是也希望跟约瑟跟宰相能够更加的贴心吧。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说一句话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当皇帝拒谏的时候，国王拒谏的时候，那臣子说我只说一句话，说完再说，说一个字就走就说了一句话，皇帝问那什么意思我不敢多讲，因为你不准我们多讲话皇帝特准，那才讲了，不敢多讲什么，说一句话。当然他讲的不是一句话，只是他先说就先简单的替他的弟弟求情吧。我们也再一次看到是我主他都已经实现了约瑟的梦，把约瑟当作主人了。我主也一再的讲，犹大在这里讲到他是仆人，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不要发怒亚伯拉罕在为在接近上帝，走进上帝，然后为索多玛、俄摩拉或者为罗德在求，或者为上帝的公平在求的时候，也是走进然后求，但是又知道自己的不配，说请你不要发怒。那么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二十二节摩西向耶和华求，也是求也是一样希望耶和华不要发怒希望耶和华能够听当然耶和华是都会保守，都会怜悯，但是我们一定也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是非常慈爱又非常严厉的不要发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就是说你有这些权柄，你也有权柄发怒，也有权柄释放。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这个有人说要把责任推到约瑟身上，我想倒也不是责任推到约瑟身上，虽然他们也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个杯子会发现，为什么你一开始就说我们是间谍好像约瑟有点不近情理。各位真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上帝不近情理，可是我们上帝真是最慈爱，比约瑟要慈爱多了，比约瑟要有智慧多了。如果约瑟所做的差不多都相当的慈爱和怜悯他的兄弟尚且不太明白，起码过程中不明白，那我们对上帝更伟大完整无缺的慈爱和怜悯，我们怎么可以说一定都很顺我们的意思吗？一定有很多我们不明白，但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愿我们都能够，我们就是继续的信靠顺服上帝。你问过我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因为这是约瑟最要知道的事情，他们怎么样了，还有要知道我父亲为什么没有来找我，对不对？我们讲过，但他不能问父亲为什么来找我，因为那就整个泄底了，我就把我的身份露出来，但是要知道父亲和兄弟的情形。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犹大在这里讲的是不是叫约瑟也很难过吗？这个话是真实的，这话也是很体贴的，但这话也是有一点伤人。怎么讲呢？是真实的，就是的确是老年生了一个孩子，然后母亲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这是真实的。 但是也是有刻意的隐瞒呢、啊，因为其实我们的父亲，这个好像这里都没有讲到说我们哈、啊，好像只有讲到两个人，一个哥哥，一个就两个儿子，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其实当然这些人都是他的儿子啊，可是他心里痛的地方也在这里，就是我父亲可从来没有把我们当儿子哦。这讲了我就说这是真话，但是对约瑟来讲应该也有点难过。如果雅各听到这些更应该难过，今天你的儿子不成器，跟你实在是太忽略他们，太偏心有关系啊。你有十二个儿子，但在你眼睛除了约瑟和便雅悯，别人都好像不是儿子。所以犹大在这里也就讲了，不是在责备雅各，但是甚至是在同情雅各，但是也把这雅各的毛病讲出来了。他只看到有这两个孩子，好，当然也有错误的地方，不是全错。犹大也可能觉得约瑟应该是死了，失踪了，但不管死了失踪了，他都不敢再多提啊，因为这是他们的一个罪恶，而且他们一直都在觉得这是一个罪恶，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恶，他们当然都不知道这是他们对面的就是约瑟，但是他也不想多提这个事情。就这一个他要讲的就是要让约瑟同情这个这个孩子，同情他父亲，也同情便雅悯，父亲很疼爱他。这里也是叫我们，我想叫犹大也很难过的，就是犹大在这里很高贵，因为父亲从来没有把我们当儿子，或很少把我们当儿子，但是我现在为这个不公平的父亲在求恩典。为什么犹大会这样？因为他妈对他好。这种不求自己的好处的爱会改变人的，会把人的病态、变态、罪恶都改变过来。犹大就是被他妈改变，以至于他也能够爱他的弟弟了，爱他的父亲。以他以前的这种聪明，但是看到他的母亲被爸爸不爱、不公平，我想他真的是不仅是会卖约瑟，甚至会卖便雅悯，甚至会潜意识希望自己父亲早点死了。可是现在他非常的同情，因为犹大先生心里有爱，他父亲疼爱他，爱得不得了。言简意赅，已经把重点都要讲了，意思就是说这孩子非回去不可，要不然我父亲会死啊！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啊，当叫我亲眼看看他，意思是你要把他带来的。如果他偷东西也是你要把他带来的，结果他偷东西了。有人说把责任推给约瑟，我想也不是责任推给约瑟，就是我们都是在照你的意思去做的，是你自己要的。你把我们，当然也不要再讲以前的事情了，免得好像又说约瑟的不对。就你认为我们说的都是谎言，你认为我们其实奸细是间谍，所以你要看看我们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就把这个孩子带过来，我要亲眼看到。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我们对我们上次就讲过这个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离开他一定会死。这个我们在以前的记载里面他并没有讲过，就是约瑟就是说你们实在是奸细啊，你一定要把他带过来啊。那他们在什么时候最后同意呢？我想大概就是西面被关起来，不是同意啊，非接受这个不可哈。刚开始说不行，这不行，当然约瑟可以更有理由讲，那你们是奸细，你们是间谍，现在说出你们的话其实有漏洞，你们一定没有这个弟弟。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你们不要再来买东西哦。不得再见我的面，甚至本来就是说不得再见我的面，就是我不再跟你们谈话了，我要把你们处死，当间谍处死，就原来是很重的话。那么不过现在犹大都不会讲那些很重的话，就是说很严肃的，就是说一定要把小弟弟带来，我们说带来是不行的，他父亲不能离开他，你要我们就带来，证明你的怀疑我们是间谍是错的，而且现在你要我们把他带来也是错的，因为他偷了东西或者是银杯在他袋子里发现，那我们就不能带他回去了，所以始作俑者还是你。我想犹大不能说在怪罪约瑟，因为他没这个胆子，这时候也不要，但是他的确要说我们都是照你的意思去做的，那现在出了问题，哎，你来帮我们解决吧。 我们上到你父仆人我们父亲那里，然后再一次让约瑟的梦实现了。犹大说，我们的父亲是你的仆人，我们的下跪等于我们父亲的下跪，星星月亮向约瑟下跪了，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讲过啊，这可能也是解释一下，第一个，一个比较远的事情不太重要，就是为什么我们来的这么晚，我们应该一回去马上就把小弟弟带来的，但是我父亲不愿意啊，一直到吃东西完了他才不得不让小弟弟过来，这是我们为什么来这么晚。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是真的是你的话，我们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而且他真的是你的仆人了。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啊。当然24、25节中间就是有一段他没有讲，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来，就是我父亲不愿意啊，一直到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才说。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本来不能见那人的面，本来可能是要猝死的，本来可能是拒买粮食的，那么就不能见。现在你要我们再去买粮食，如果事实上他这么晚去，恐怕他已经觉得我们是奸细了，他已经觉得我们跟西面一定不是兄弟，如果是兄弟怎么会都不肯回来呢？如果是兄弟把那个小兄弟带来看一看验证了就放了，不是很好吗？应该早点回来啊，那可能就不是兄弟了。哎呀，是我们父亲不肯了，我们如果我们父亲不肯，那我们不能来啊，因为你这样说啊，所以我们跟父亲讲一定要去，要不然见不到他面，也就买不到粮食，也就西面就死，西面死你也不在意，我父亲不在意，就是雅各不在意，实际上也不在意，但是呢不能买到粮食便雅悯要饿死，我父亲就在意了。